所以这一次的意大利之旅你有什么启发吗？
我觉得我终于了解了国中美术课在干嘛。
和你一起分享最美好的品饮时光，这里是
喝吧葡萄酒。
所以你以前国中美术课都在干嘛？
我其实以前国文美术课都在放空欸，
放空
就理论上是不太知道国文美术课在教那些雕像啊什么什么艺术史，
所以你小时候是不喜欢上这些课？
不喜欢啊，
不喜欢，
完全没有感觉。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最喜欢上的就是美术课跟音乐课欸。
那你现在
我什么正课都不喜欢？
对，那我现在为什么会
怎么样？
跟这个没有关系好不好？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对对对啊，我小时候最喜欢是，但是当然啦，我觉得那个眼见为凭这件事情感受很深刻。
哦，真的吗？
嗯，
哦，我们这次终于从意大利回来了，
对，然后
好像很久没录音呢。
对啊，毕竟我们出去晃了二十天左右，二十天左右
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此行的意大利之旅吧。
好，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行程的规划好了。嗯，我们是搭阿联酋，然后在杜拜转机，那然后到当地，我们是飞罗马进，然后罗马进，然后米兰出。就是、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相对位置好不好？
嗯。你说哦，好，整个意大利它是狭长型的嘛，就是由西北向东南前进的狭长型，对，斜下往下嘛，对。那罗马大概有一点像在它这个意大利狭长型的腰部，就是中部的中间点的感觉这样子。那米兰就是它最北边的一个城市，大城市，所以我们是算是中部的意大利进，然后中部的罗马进，然后北部的米兰出。然后总共在当地的日子应该有待17天左右。
17天。
嗯，那我们是从基本上意大利往罗马往北，我们说基本上就是算北翼的部分啦。北翼四大城市就是罗马、佛伦斯、威尼斯跟米兰嘛。
罗马应该算中翼吧？
我跟你说，大部分只有分北翼跟南翼，只有葡萄酒人才会有一个中翼。
被发现了。
对，我们被那个 WSET 的那个系统有训练这样子。对啦，
因为 WSET 分三个章节、
就是、对，他也会跟你讲托斯卡尼是中部，对，大家也会这样讲，但 大部分都会讲北翼中翼，北翼南翼，北翼南翼这样。
你这跟
什么
新北市以南都是南部，新北市以北都是北部是一样的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乱讲乱讲、好，那四大城市之外呢，我们这次还我们四大城市都有去，然后我们还去了其他的小城市。那我们大概的流程是这样，我们先到罗马待了3天，住了3晚之后呢，我们就前进到好像直接到锡耶纳耶，对吗？
不是
到佛伦斯、先到佛伦斯，对对对、我们到罗马3天之后到佛伦斯住个两晚之后就租车去锡耶纳，然后
跟蒙塔奇诺，
对，锡耶纳一晚，蒙塔奇诺一晚，然后再回到佛伦斯2晚、然后再到威尼斯2晚、再往维洛纳1晚、然后再去米兰4晚、对不对、我们总共跑了7个城市。
哦，我看了一下这个行程，因为我最近刚好也有朋友在意大利蜜月旅行，然后他们是跟团这样子，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哎，我们去的行程他们那个行程好像是10天的样子、然后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行程是好像是米兰进米兰出，我有点忘记，
没有，是罗马进罗马出、
反正就靠一大圈，
对，
靠一大圈，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看了一下说哎，我们有去的那个景点他们好像也没有少，但是
对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看他的那个贴文就觉得好像就比较平板，因为你可以理解我们16天待那么多城市，他们10天也待那么多城市，所以他们每个点大概就是碰一下就散了。
对啊，
碰一下就散，
对啊对啊对 啊
有差呢。
当然有差，因为真的没办法，你跟团跟自助、好，就是这次我们在搬行李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要一直 你看我们17天换7个城市，所以我们可能有些城市就是你住个2天住个3天甚至住1天，你隔天又要打包，那一直在打包的过程其实是蛮累的。那自助旅行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一度在那边推行李推到不行，尤其是买酒，买完酒之后那行李超级重，推行李推到不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累哦，自助旅行真的好累哦，啊，好辛苦哦。你知道遇到很多的需要被解决的问题跟困难，这样有时候真的会也会想说哈，那现在是要怎么办？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你生病啊？
哦，对
对，
我们在佛伦斯的时候就感冒，我就感冒了，现在还有一点点啊，
好像是哦。
然后感冒好险，那个小药有带感冒药出去。对，然后就解救了我。
欸，把感冒药吃完，欸，就是我那感冒药我总共带了，我是带了4包还6包吧的那个日本的那个综合感冒药。那然后每次带出国都是备而不用，就这次真的用完，而且用完还是省吃俭用的用完。其实对，
感冒药要省吃俭用。
然后除了感冒药之外，综合感冒药之外，我还有那个退烧药，那你就没有怎么吃。但是
然后我有吃一颗还两颗，
对，
喉咙痛，
对对对，所以在过程当中就会因为你真的开始微烧了，我就会想说哇，这个真的万一烧起来怎么办呢？那如果又遇到刚好要开车的话，因为此行我觉得意大利的那个车就是高速快速道路等等那个驾驶的状况其实蛮多山路有点危险，我没有办法确认我可以驾驭。那主要开车是你开，所以万一你又生病又不能开什么的，就觉得会有一点担心这样子。
对，
所以那时候才会觉得说啊没关系，那景点我们就放弃，可是至少你先让身体舒服一点，我觉得这样比较重要。
所以此行觉得最难的是这个？
不是耶，欸，此行最难的此行最难的哦，我觉得最难的没有到什么东西是最难，但是就是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关卡跟挑战要去执行，这样子很琐碎啦。例如说，我们所有的行程，应该说我们大部分的行程，如果它是买票的景点的话，我们都有预约时间嘛。那预约时间，你就要到时间点到那个地方，然后去找票。就是你已经上网已经先买票了，可是不确定你的那个收到的信件的 mail 它到底可不可以直接入场，还是说它要换票换成实体的纸本票等等的，不太确定，有些有写有些没写。那就算要换票它到哪里换呢？就是很常在找那个 ticket office， 然后就是你会一直会需要很多时间去确认等等的。然后我们有的疑问，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网友都会有类似的疑问，因为很多那个意大利旅行的社团其实大家都会在上面发问说那个票要换吗？可以时间到就可以直接进去吗？还是什么的，就是大家是很比较模糊的这样子。
那这样转完一圈你有知道吗？
转完一圈当然大部分都知道啦，就是其实你会记得哦，这个不用，这个可以扫直接去扫那个 QR code 直接进去。例如说像我们有一次是在那个罗马的万神殿，我们一直觉得说不用吧，我们那个应该就是可以直接到那边入场吧。而且我们到万神殿的时候，我原本还在想要不要找附近有没有什么 ticket office， 然后绕一圈觉得没有，我们就直接排队，然后排队入场，然后入场之后他又说不行不行，你这个票你这个要去换票，然后我们就走了大概。
所以那换票那个地方并不是在万神殿附近，是要大概走个600公尺，就600公尺
听起来很近，其实没有，
8到10分钟左右走去，然后换到票再换回来。
因为当时已经走得很累了，
因为那天下雨，
对，因为那天
下雨，然后还有很有趣，就是他们所有的教堂，我们这次去了很多教堂嘛，我大概数了一下，我们去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博物馆、佛罗伦斯百奥大教堂、米兰大教堂、威尼斯圣马可教堂、锡耶纳主教教堂、梅蒂奇礼拜堂等等等等等等，然后有些免费，有些要票。那小夏刚好提到，有些是我们的直觉理解，就是你线上订完票之后，应该就蹦蹦蹦跑去，又可够少一手就可以进去了嘛。
对。
但他有些要换票，那有些换票更诡异，是像我们去梅蒂奇礼拜堂，就在佛罗伦斯的部分。他那个我们那边转半天找不到他上面写说要去 ticket office 换票，然后我们在外面找半天，完全
找
不到。然后就问了那个门卫，发现ticket office 在里面，就是你必须要
进去
建筑
里面，
不就是很奇怪吗？这完全超，我都已经进得去了，你干嘛还要在里面换票？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对，而且重点是你换完票之后就没有人管你，
对，
没有任何验票地方，没有闸门口，
对，
它只是一个形式。
你是反过来，就变成说，通常都是我们先换票， 然后进去，然后安检，对吧？他们有非常多的教堂需要安检，
对对对对，
然后拿了票可以进去嘛。
对，
就每一期礼拜两是反过来，是你先进去安检，安检之后换完票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看了。那我干嘛换？我干嘛换？你不是莫名其妙吗？对不对？哦，就非常多那个逻辑，我们要去适应这个状况。而且他因为意大利真的是非常多旅行客去的地方，全世界的旅客都会过去，
嗯，
所以他的人很多，然后他非常多，每一个那个观光的行程都需要 booking 时间，
嗯，
然后在这个设定上跟台湾有点不太一样。像我们台湾都觉得说，哎，如果我变数位化，
嗯，
线上订票，
嗯，
然后什么 QR code 扫描进场，很便宜嘛，然后都不会加价，没有，意大利是反过来。就如果你是线上订票，我还要给你收手续费
跟电影票一样。
为什么莫名其妙我省了你的人工，欸，为什么变成是我要多付钱？那个思维逻辑都是反过来的。
你就把它当是一个快速通关的价格啊，很多人是会这样想。
也没有多快啊，但是就是很多人排队，
啊，有啦，因为这很多人排队啊，嗯，
排队到爆，
就是，这是排到爆。然后还有像我们去那个应该是罗马竞技场的套票嘛，
嗯，
那个也是找那个 ticket office 也是找了一下，啊，
有吗？罗马竞技场有吗？
我们不是先到罗马竞技场那一侧，
哦，
然后
还好还好，这个就是他，因为他那个套票是应该是旁边的旅行社卖的，
对
对，所以我们是跑去就是有点距离的旅行社先换票，然后他就告诉你说你就走过这一段你就自己看嘛，然后终点站就是罗马竞技场，然后你就可以拿那个票进去这样子。
那我印象中我们不是先到罗马竞技场，然后发现不行。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记住，我们一开始就先设定那个旅行社，只是那个旅行社他跟你讲说是九点嘛，
嗯，
然后我就很紧张说，哦，他因为我这个相对距离是这样，就是旅行社在东边，中间是一大堆那个神庙的遗迹，
嗯，
啊，如果你没有去过的话，你想象成萨尔达的那个遗迹就可以了啊，
嗯，
然后最西边是罗马竞技场，
嗯，
那我们定的是九点的时间嘛，
嗯，
那我一直以为说，哎，罗马竞技场九点就要开始，哎，但是我要先到旅行社去换票，
嗯，
所以我要先走到东边去换票，好像很麻烦，
嗯，
就后来没有，那个他们果然是设计非常详尽的，
什么？
你跑去东边旅行社跟他换票的时候，他跟你讲说，哦 ，OK， 换完票了，你的罗马竞技场进场时间是十一点，所以这两个小时你可以中间走过去逛一逛，然后终点站就是罗马竞技场，
嗯，
对，就算设计的不错啦，没有让你很赶啦。嗯，但整个行程就是要 booking 那个时间，虽然他们好像也没有抓得非常严格，
嗯，
比如说你假设这个教堂定十点好了，
嗯，
那大概也许十点到十一点你都可以进场，并没有非常非常严格，嗯，但是因为整个旅途里面你有非常多的这种教堂是 booking 时间，可能是你出发前就先预定好所有的时间，所以你的整个旅程会一直在追那个行程表就会有一点点辛苦的心理上的负担。
对，就是你没办法那么 free 说啊，不然我们明天就去看个罗马竞技场吧，这样。那你说我就不要上网先预定时间先买票，我就现场买可不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现场买第一个，
嗯，
对，第一个你可能会排队排爆，就是排爆是排一两个小时再排的那种。你出国玩，你的时间很珍贵，你就会不太会想要花时间排队，浪费时间又就是很浪费你的体力。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可能买不到票。有可能就没有票，
嗯，
像
罗马
竞技
场
这种绝对是没票，因为罗马竞技场我们也是买不到票啊，
嗯，大家都很喜欢打来打去，
所以我们就是买那种线上旅行社的票啊，嗯，那很多它很多景点都是票都是秒杀，就是你买不到，所以你非得上网抢才抢不到，才要跟旅行社买这样。那如果你都没有先买，那你可能最后就是没有名额。
对，这个可能是最麻烦的部分啊。不过我们这一趟真的看了非常多的教堂，哦，
对，
那我刚刚列举了这么多嘛，那其实，欸，其实我不，教堂跟雕像，我必须说，以先讲教堂来说，
嗯，
对我来说算是对天主教文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认，欸。
怎么说？
因为在台湾来说啊，天主教是距离比较远的宗教，
因为多半我们可能
是
基督教，是
基督教为主，然后佛教、道教等之类的，
嗯。
那我认识天主教之前，唯一有仅存的一两个印象是在。应该是十几年前，我在中国时报跑新闻的时候，那时候宗教线归我管，
哦，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有跟台湾区的主教吃过饭，
哦，这么秋，
就是，没有他就是美餐叙然后是个神父嘛，
哦，
我忘记应该姓洪吧，
哦，okay，
那 我唯一有一个印象的点是这样，哦，不是你啦，哦，我那有一个印象的点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起来吃饭呢，中午就吃饭嘛，
嗯，
然后吃一吃大概一点多之后，那个主教就不见了，
嗯，
就不
消失，
消失，而且消失是你可以明显发现他不是去上厕所，因为他
很久，
他没有回来。 那我说，哎，问一下说，哎，主教去哪？他说，哦，现在午休时间到，他去休息了。
哦，
哦，我说，哎，我们不是还在吃饭吗？你说你怎么吃一吃突然就跑去休息？因为他们非常严格遵守这种作息时间，你知道吗？嗯，我说，哦，有印象，有印象。对，所以这是我唯一对天主教仅存的印象。
嗯，
然后大概就是天主教堂会有耶稣在十字架上啊，
嗯，
大概就是这个印象而已。然后小时候去读那个什么罗马帝国，我以前小时候历史课啊，
嗯，
我的中方史，
嗯，
就是中国跟台湾史超强，
嗯，
但我的西方史爆烂，
嗯，
我永远搞不清楚什么罗马帝国为什么分成
两个，东罗马帝国、
这个、
西罗马帝国
分成这样，分成为什么什么宗教，但是为什么完全搞不懂。然后我现在发现原来是课本没有讲好的意思，
他
只要安排一次校外教学带你去罗马看一轮，我靠，你应该就很屌了，
就是你付钱啊。
不是，因为我讲真的，就是以前就知道说，哦，天主教要盖教堂，然后他那时候文盲很多嘛，所以他必须透过盖教堂的形式，上面有画，然后用以前是政教合一嘛，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是巩固他的统治。
嗯
哼，没有很模糊的没有就很模糊的概念。但这次去之后发现，其实在意大利，就像我们去这几个七个城市里面，都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主教堂，
对
对吧？然后主教堂都有一个很高的钟楼，
对，
就会变成是当地的一个
地
标，地
标
要往那边走。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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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你去看到那些教堂，就发现哦，第一个哦，一进去怎么样？挑高，
嗯，
挑到爆，
嗯，
然后每一个都是哇，哦，你要抬头仰望那种感觉，
嗯，
没有？然后仰望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就要看这个教堂的实力多寡了。比如说像华丽的教堂，比如说像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哦，
嗯，
这种华丽哦，哇，每一个雕像都画到爆，
嗯，
然后很多细节，然后再来就要做穹顶。
嗯，
要
对，
因为没有办法盖成圆的，所以以前要盖成圆的很屌嘛。
对，
所以我们每个都要盖成圆的。
对，
好，那盖成圆的之后，就要在圆上面画画
画，
然后越画越复杂，那个画越大片，代表说这教堂越屌，你知道吗？然后看完之后说，哦，难怪天主教以前会贪腐，欸，你这必须要花很多心力。你看，我们去看嘛，比如说像我们去佛罗伦斯的百花大教堂，
对，
盖了好几百年的时间。嗯，横跨那么多百年，你要有非常多的人去投入金钱，
啊，
然后找非常厉害的画家，
啊，
比如像米开朗基罗这种画家，然后在那边壁画那边画个几年的时间，你要花多少钱？我就知道哦，可以理解哦，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哦，
第一眼看到第一个，嗯，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教堂是哪一个教堂？
圣彼得大教堂，
就是梵蒂冈的那个。
对，就是梵蒂冈那个，嗯，圣彼得大教堂是全世界最大的教堂，然后据说它可以容纳六万人在教堂里面哦，
嗯，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你就可以想象它规模有多大。然后它不止它的规模很大，它的挑高也超级高，
超挑高，
超级高。圣彼得大教堂很有趣，就是它的外观其实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宫殿嘛，
嗯，
对不对？
就像一个希腊宫殿。
因为它比较不像，但它没有很明显的希腊式的列柱吧，
但它就
是
有一个就尖三角，你看
它比较像是一个，
我们听众如果有男生的话，你去想想圣斗士星矢，比如说去打什么金牛弓的时候就会有那个样，就是那个样，哦，对对 对， 對。
好，反正它就是比较像是一个住宅的样子，就是华丽住宅，就宫殿嘛，哦，就宫殿。但是它一进去那个挑高，你会就哦， 一路头一直往上抬，一直往上抬，想说到底要抬到什么程度，这样子非常非常厉害，超级金碧辉煌。你可以理解，一进去就可以感受到所谓天主教世界的那个威力到底有多强。就是它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嘛，就是一个天主教世界集合集大成，然后所支撑起的一个这么小的国家，可是他把所有天主教世界所能感觉所能耗费的资源啊，然后可以投注的人文艺术都汇聚在这里面，所以会觉得哇，这个哇怎么会这么惊人啊。就是我真的是到现在，我们在旅途中我们有谈论说，嗯，如果想再去一次的话有哪些地方，我其中一个点就是圣彼得大教堂，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太金碧辉煌，看不完，然后里面太多东西可以看了，包含说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圣殇，他就是圣母玛利亚抱着耶稣这样子，然后他的那个雕像的质感，整个质感，然后那个皮肤的质感跟质地都做得非常好。然后还有他这次我们去比较可惜，就是他中间在那个圣彼得的墓， 据说是圣彼得的墓啦，的墓的、
先解释一下，圣彼得是耶稣的其中一个弟子啦，
就是、大概是大弟子这种概念，
某个弟子，
对对对，因为
讲错的话也不要编，
对，
因为
我们
也
不是
天主教徒，
对
，I'm sorry，
对，然后他的墓的顶端就是地面上盖了一个像一个四方形的，这应该怎么讲？四个柱子像一个大伞的样子，叫圣体伞。然后那圣体伞就是意大利很有名的那个艺术家叫贝尼尼做的。这次在意大利你会一直看到他的作品，尤其是在罗马，其实他的作品真的超级多。例如说像广很那个广场，其实也是。但是，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刚好那个圣体伞在维修，所以就没有看到他圣体伞的样子。但你还是会看到圣体伞往上正上方，就是圣彼得大教堂当中最大最大的那个穹顶，就是米开朗基罗做的设计的穹顶。然后觉得哇，那个看起来真的是金碧辉煌，就是你只能到现场去感受那个震撼。而且它那穹顶圆圆大大在顶头嘛，那顶头它还会开窗，所以那光射下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是不是真的有神，太神圣的感觉这样子。
我补充一下，就是它那个穹顶啊，我们讲到那个穹顶的金碧辉煌，大家可能觉得说哦，金碧辉煌就是这样孔金的吗？不是，其实它是在穹顶上作画，然后那个作画它并不是一个很呆板的画，而是它把整个穹顶做成一个画布。那你想想看说穹顶在顶端上它会变小嘛，变圆嘛，那你要透过这样的画布设计成说你的画从下到上它要慢慢缩小，对不对？因为它穹顶会集中在圆顶上嘛，然后它整个画布设计还会考量说、因为你看的人是从下往上看，所以他的那个神呢在画面画的各种圣经故事呢，他就会有一种俯视的感觉在那个画的设计底下。那在这个圣彼得大教堂上有展现了这一点，所以让你觉得说哇，这个
你讲的是那个
不是，我讲的是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上面它会有一格一格的那个神在上面。好，为什么你疑惑点是因为我现在正在看那个照片，所以我讲的比较准啦。
我看
不服气是不是？
不服气、啊、哪有，你在讲什么？
明明就有，对，他就一格一格画在上面，每一个神都顺着那个给你上去啊、
哦、我懂你意思，
对不对、
哦、你这样讲会很像百花啊。
没有，其实他每个概念都一样、啊、
不一样，因为圣彼得大教堂它是有框的，
没有，就是每一个设计的概念是不一样，但是它整个概念来说都是以穹顶在往下俯视的那个感觉，对我来说是这个样子啊、
嗯、
然后我觉得圣彼得大教堂那时候一进去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挑高，当然会很快的吸引到你的注意力之外，我觉得天主教有一个跟东方世界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会有很多雕像，就是刚刚小姚提到那个圣商、哦、什么叫圣商？不是商圣，反过来写是圣母的圣，商是那个哀商，那个歹字边的商，他大概描述的就是应该是圣母玛利亚抱着耶稣，
死去的耶稣
的那个动部分、
啊。
那为什么我一开始提到说，就是我终于知道国中美术在干嘛？原因是因为国中美术我们常常看很多雕像，
嗯，
对，最有名的大卫像，对啊、
嗯。
然后你以前单独看那个雕像其实没有感觉的，
嗯，
但这一趟里面我看到了很多意大利或是古罗马时期的雕像的时候，我觉得很厉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第一个雕像都刻得非常栩栩如生。那那个栩栩如生具体来说代表什么呢？你想想看哦，东方的雕像，台湾大家都有经验，比如说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远远的看到有人做了一个很高的观音像或是很高的这个关公像，他们都会怎么样？站着挺挺的，拿着刀或是拿着瓷瓶之类就不动嘛，对哦。但那个意大利我们这些看到的雕像不是，他们每个都在动。譬如说在圣彼得大教堂里面你看到很多他会放很多我理解应该是以前某一任教宗的雕像，因为他有非常多在那个里面、嗯、如果有看 Netflix 的这个我独自升级的话对这个动画片的话，独自升级不是一个那个场景是主角跑到一个地方然后四周都是高的神像嘛，大概这种感觉，然后每个当都是在动的样子，比如说有当是在挥舞，有当然是在指挥。
你讲的是那个梵蒂冈博物馆里面的？
不是，我讲的是圣彼得大教堂里面的。对对对，圣彼得大教堂里面有非常多，你是不是忘记？
不是，但是你讲的那个
群，你有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男生，我对我来说啦，我们男生常常在什么 打怪的时候呢，通常会有你去一个地方里面，上面会有个雕像，那雕像在是一个在动作的感觉，然后下面有个门，雕像下面有个门，你通常觉得说哦，这边是要解谜吗？或者是我进去里面，这雕像是不是跳下来打我？大概是这种感觉啊哈。然后圣彼得大教堂非常多这样的雕像，这是第一个。那你就看到那个甚至因为西方世界并不忌讳展示遗体，好，所以圣彼得大教堂里面有放了一些历任某一些教宗的遗体展示给你看。好，那个展示的方式像什么呢？它是一个小小的祭坛，然后教堂的那个祭坛的下面呢是一个人躺在那里，他应该是经过一些防腐处理啦，然后是透明的棺木，有打灯，所以你看到有一个人穿着他们也许是某个教皇的衣服，然后躺在里面，然后上面呢就是一个雕像，然后我会理解成说这可能是根据他生前的样子的某个 pose 做成个雕像放在上面，所以你就觉得说哇，对于东方人来说有一点点悚然不悚然的感觉但是你又觉得哦，这个有点神圣感，
对，他真的是吗？我其实有点怀疑，
应该是，不然放在一起干嘛啊？对，应该是啦，应该是。
不是，我说他真的是他的遗体，
应该是是啊，因为他有做一些防腐处理，看来是有，或是上一些漆之类的，
很小只哎、欸，
因为人本来就不高，
很缩小，
人过世就会缩水，很合理啊。然后右边可能要放一些他的介绍之类的、然后有一些地方是放成画，画一个他生前某个场景的画，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不觉得哦，这个有神圣感呢、欸？哦，他们并不是让你会觉得有点特别惧怕，是有点神圣感。然后上面用一些那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叉叉叉 X S X V 有没有？就是第几世、第几世、第几世？我说哇、哦，是。然后你就会查一下说哦，这个教宗以前生前做了什么什么事情，你就会查一下。我说哦，理解，确实是有那种很不一样的那种感受。这是我对圣彼得大教堂的。
讲到雕像这个部分，其实是因为其实最主要最核心的状态还是因为文艺复兴的关系啦、就文艺复兴他们那时候其实这些浪潮兴起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要复兴，是复兴什么？其实复兴就是复兴古罗马时期的那些固有荣光嘛，但是他用文艺复兴的方式去做，就是他是非常强调人文的，所以会把过去，
因为以前是强调神，
对，
文艺复兴希望强调是人。
对，因为以前早期古罗马时期是强调是神，那些神就是你所印象所熟知的，例如说希腊罗马神话的那些神，众神啊，我记得翻译都是什么宙斯啦、巴拉巴拉那些。对，那文艺复兴是再把这些东西再做很多的重置跟展现，但是他们更强调人，所以他们会有很多拟人化的，然后人的动态、人的神情、人的情绪跟情感，然后表现的张力都在这个时期里面。所以那时候圣彼得大教堂它的那个我们刚刚讲到穹顶是由米开朗基罗设计嘛，然后它取经的教堂就是佛罗伦斯的那个百花大教堂，
然后偷学啊，
他就参照这个偷学嘛，就是看人家做得很不错，觉得我这边应该也有机会，然后来展现一个世人很难以忘怀的一个大穹顶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后来就不是后来，反正我们看完那个罗马到佛罗伦斯之后，我们就去看了佛罗伦斯的百花大教堂。然后佛罗伦斯百花大教堂非常惊人，就是刚刚讲到穹顶的部分上面都有画作嘛，那百花大教堂也是，而且百花大教堂它是满满的人像去塞满那整个画的整个穹顶的空间，然后他画的又是末日审判这样子，会一直一直看到末日审判。然后你觉得呢？你觉得那个百花大教堂？
百花大教堂哦，我觉得百花大教堂对我第一眼的印象应该是它的外观。
哦，
它的外观呢？我像比如说我们再跳一讲，这样以像米兰大教堂来说，它看来非常的。以男生来说，特别像很像恶魔的城堡，因为它有非常多尖角
尖塔。
好，如果有兴趣，大家 Google 一下米兰大教堂，你可以发现说，哦，这个哦，我以前打过啊，这个、地方哪个魔王我打过，大家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好，类似像这样子，很多尖塔。但百奥大教堂有一个非常强的识别性，是它从正面看起来非常像二 D， 它有很强
很
对，它有很强烈的，很像是像我们是三 D 的世界嘛，我们人有立体有浮体干嘛？百花大教堂在视觉上你看上去你会以为它是 2D 的平面，这感觉很特别，很容易突然出现一个很扁平的东西，但是你近看你会感觉到那个大理石那个纹路会出现的时候，觉得哇，这个教堂
有想法，是不是
它的想法，它的风格，因为 不然大家都盖那样嘛。比如说像我们去了百花，我们去了锡耶纳的主教教堂，其实某种程度上有点像，
啊、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很多尖塔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如果现在发生地壳变动浮起来，大概就是萨尔达那个城堡的感觉，大概差不多啊，就那样子。然后魔王会住的地方，但百花大堂就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二 D 的、嗯、的感觉。那时候我感受到说，哦。很有识别性的、欸，
嗯，
盖、欸、很久嘛，
嗯，
对不对？盖很久，
毕竟他跟 Sienna 好像那时候也是互别苗头吧、
哦，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
他
确实有别的一些苗头，
别的一些啊，百花毕竟还是在佛伦斯嘛，对啊，它的具代表性，而且当时还有当地所谓的梅蒂奇家族、
嗯、
去做支撑，然后找了很厉害的各个艺术家去设计、嗯。
如果有人不知道梅蒂奇家族是什么的话，因为这趟旅程一直出现，这个名字一直出现在我们周遭当中，
尤其在佛伦斯。
对，我们快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大概来说就是大概是应该是12、13世纪左右，
差不多
在当地的一个望族。那、
嗯、
那个望族以前是做羊毛的贸易生意。后来羊毛生意发达了之后就来开银行，
对，
很聪明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
提前就来开银行，然后银行开了开了之后又扶植一些教宗，然后扶植教宗成功之后，教宗就是你知道政商关系不良好、太良好了，所以教宗当被他扶植上教宗之后，教宗就在你这边开银行，然后你就可以拿着去宣传
开户，
对、
嗯、
然后就变成佛罗伦斯一个当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商人这样子。然后这个商人特别又他会涉入政治，他会参与佛罗伦斯共和国的经营，然后他又 push， 为了要 push 佛罗伦斯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来盖教堂吧，然后就出钱，然后花钱找那些这个厉害的画家，像米开朗基罗等等的人来帮他们画画、做雕像等等之类的。然后因为艺术家有钱支持嘛，所以就吸引更多人来做，
嗯、
然后就兴起了一个文艺复兴的浪潮。
嗯，
所以在佛罗伦斯有非常多梅蒂奇家族相关的产业。
嗯。
或是你即便这个东西没有跟他不是他做的，也是梅里家族出钱的，大概像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到处都有梅里奇，梅里奇，这也是梅里奇，真的梅里奇，到处都有梅
里奇，
对，会一直出现。那百货大厂也是，
对，
也是他们就出钱啊，然后找了一堆很厉害的艺术家在那边弄半天这样子，
嗯、
对
嗯嗯
对，没有错。那讲到梅里奇呢，我们也去了梅里奇礼拜堂，
嗯，
对，就是梅里奇家族的什么住的地方吗？我忘了，
没有，是他们的礼拜堂，其实就是他们的。陵墓啦，
宗
室啊，其实
就是陵、
啊、家族陵墓，因为它底下就真的就是葬在那里啊。
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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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后那个地方呢，进去又很像我独自升级的感觉，又是进去那个
每一个都蛮
没有没有，真的很像。我后来发现为什么西方世界做游戏都做这样，就其实你参考大家都这样子，一样是进去里面一个大广场，然后这个有趣的点就是他会把一些梅蒂奇家族重要的人做成雕像，然后放在上面。放在就是一圈的样子，
嗯嗯，
但有些地方是空的，
嗯，
有地方只有写说哦，这是谁谁谁哪一任哪一任哪一任，但上面是空的，那就有说哎、欸，这个人不在是吧？他今天不在家啊，其他有人在这样子。然后在梅里奇礼拜堂呢，因为以前他们的就算是宗室嘛，哦，有一个有趣的点就是里面有非常多存放着梅里奇每一任梅里奇就不同代的梅里奇的骨头。
他
拿了这个骨头呢，做成他们叫什么圣器吧？我不觉得，就是把那个骨头
把圣骸
放
入圣器内，他
那个圣器都长得不一样，有的是可能是雕像，有的可能是十字架，有的可能是什么壶一个壶之类，反正就是反正都金碧辉煌，然后都有人里面都你可以看到有明显有一节人骨，
嗯，
好、
哦嗯，
然后就这样子一大堆耶，
嗯 嗯，
就是
展示、哦、
你这个家族很屌是吧？就是骨头都要把它拿出来展示，
嗯，
这种感觉，
嗯嗯嗯嗯，
对对对，那时候我也蛮印象深刻，
嗯、
对不对？
嗯、
我们刚才漏讲一个，就是在梵蒂冈教堂里面的西斯丁礼拜堂。
对，我刚刚就在想说，我怎么可以漏掉西斯丁礼拜堂呢？
哦，为什么不能漏掉呢？
西斯丁礼拜堂根本就是你去梵蒂冈必看的啊！梵蒂冈是这样，梵蒂冈的组成，因为它很小嘛，它就是一个超级超级小城市，是罗马城市当中的一个小小城市，但是它是一个国家，所以它的组成大概就是梵蒂冈就是圣彼得大教堂，它会有一个先有一个大广场进去一个大广场，然后就是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旁边就是那个梵蒂冈博物馆。然后梵蒂冈博物馆它的通行路线参访路线你看看看看到底看到最后就会来到一个小小的区域叫做西斯丁礼拜堂， 西斯宾礼拜堂是怎样呢？就是基本上大家所有人到了梵蒂冈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还是收藏了相当多的名画跟重点，但是最终最终最后最后所有人的目的地都是西斯宾礼拜堂，所以它好像有分两个路线，短路线跟长路线这样子。那殊途同归，反正你最后要到西斯宾礼拜堂，你就是要把所有的，你就是把你的路线走完才会走到那里，没有办法一开始直接到西斯宾礼拜堂。因为原本我们以为可以，我还在那边问人说哎，西斯丁礼拜堂到底在哪？到底在哪？这样子哦，他在最最最最最里面，不要怀疑。
你想要跳关？
跳关没办法，不要怀疑，你就是要把它看完，因为人真的很多，而且我们现在，我们这个时候去的时候才刚开始要进入旺季，还不是真正的正旺季。你到正旺季的时候，你应该里面就是超级爆多人这样子。那我们去的时候已经算是人不少了，就是你还是要跟着人群走啊，这样。那西斯丁礼拜堂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算是一个集会的空间，一个小广场，然后它的天花板然后墙壁墙面全部都是米开朗基罗的画作、oh. 那这个画作你一定知道，因为它天花板的那个画作就是所谓的创世纪，然后创世纪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创造亚当那一幅画，你一定看过，因为它就两个人的那个手指快碰到，有没有、嗯、就左下方会有，
要碰不碰，
要碰不碰，左下方会有一个男的，他其实就是亚当，然后他好像在一个我不知道贝壳还什么之上之类的，然后要那个他手伸出去，然后他右画面的右上方就是一个留着白色大胡，蓄着白色大胡的一个看起来很慈祥的长者老伯伯，然后其实他就是上帝的形象、
哦、
然后他
是上帝的形象，
对，他是上帝的形象，然后他的手就是也是快要碰到亚当的手，那就是创世纪那就是创世纪里面最有名的创造亚当这样，然后他就整片全部都是他画，
不是，然后这个镜头是在这个西斯丁礼拜堂的屋顶正上方，
对，就天花板啊。
对，然后顺着这个画还有很多展开的东西是充满了这整个礼拜堂里面，
对，
从天花板到墙面都是画，
对
对，
它基本上就都是圣经故事啦，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如果是教徒的话看起来跟我们去感受的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会有一些落差，因为你可能会知道他到底在画什么，那我们大概只知道了大概哦，诺亚方舟的故事啊等等的，然后你正面他的那个西斯丁礼拜堂的正面一大幅的墙面上面就画的就是那个最后的审判，然后他会画耶稣，然后画他画耶稣吧，是耶稣，对对对，他会画耶稣，然后画例如说很多人，然后发生什么问题，然后大家交缠在一起，然后这些人看起来就是可能要上天堂，然后这些人看起来有可能会下地狱，然后里面有很多暗示，然后包含米开朗基罗会把自己的自画像偷偷画在里面，还有把什么讨厌的人画在里面，然后各式各样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边最有趣的地方是说当时据传啦，因为你想嘛，米开朗基罗他要在天花板然后在墙面上这样作画要花多久的时间，据传他花了好像4年以上之类的这样、嗯、然后据传说他因为他要站坐在那个很高的音架上面去这样画画天花板画，所以他的那个脚跟他的鞋子都皮都粘在一起，因为他可能要就是长时间不动，然后一直在那边作画，形容他有多辛苦，但这真的据传我不知道。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完全就是米开朗基罗他当初画的样子，因为他当时画的时候例如说末日审判里面人超多，好像300多人等等的，他当时画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裸体，包含耶稣也是裸体，然后你知道米开朗基罗嘛，就是做那个大卫像那个，所以他很善于描绘人体的这个肌肉骨骼线条，也就是说他把耶稣画成一个 muscle man，其实蛮壮的耶稣这样子，然后又是裸体的形象，好像说据说这完成之后可能当时有一点兴起舆论的争议啦，就大家会觉得说这耶稣也裸体，然后人都裸体，
没有全裸，他有穿裤子啊，
不是，他原本是裸体的，他原本是裸体，然后是后来好像是另外一个画家把衣服，也不是衣服，把布补上去。
OK，
所以现在看到那个耶稣就是下半身腰间的那一块布，是后来的人把它补上去的，并不是米开朗基罗画，他原本画的是全裸，
被改了。
对对，被改了这样子。所以现在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反正就是在西斯丁礼拜堂里面，只要有人身上有那个遮羞布嘛，就是遮住那个私密部位的布的话，基本上不是米开朗基罗画的、哦、对，就是后来再补上去，
变成付费解锁了，
也没办法再解了这样。而且我们此行整个意大利的行程，到所有的教堂，然后所有的博物馆，不管是要收费不收费的，一定都可以拍照、嗯、只有西斯丁礼拜堂不能拍照、嗯、就你一进去，然后里面的警卫就一直跟你讲说安静安静安静，因为所有人都要看那个，你知道有点像是圣地跟圣殿的感觉，
因为那个地方是教宗选举的地方，就是会有教很多地方的主教在那边投票啊的选择地方、嗯、所以他们也有在做实际上的用途，并不是只有展示用途。
嗯嗯嗯嗯，总之你进到那个氛围，但我觉得很可惜，是因为进到那里真的是万头攒动的人太多，所以难免会觉得有一点呼吸困难。他那边好像也没有什么、嗯、空调上面的调节，毕竟是这么旧的房子，然后又整个全部都是石壁画，所以可能比较辛苦一点。那观展的状态上面不会到非常顺畅，因为毕竟你要一直抬头看，然后人又很多，然后大家稀稀疏疏稀稀疏疏这样子、嗯、但是你还是绝对可以感受到那个整个创世纪啊末日审判的震撼度、嗯、就是你不需要懂什么东西，你看的你都觉得说哇这好惊人哦这样子。
嗯，还有另外一个教堂让我印象深刻，就是锡耶纳的主教堂、嗯、然后为什么让我印象深刻呢，是那一次我们去锡耶纳的那个主教堂的时候是在傍晚的时候，天色有点、哦、要蓝不蓝的感觉，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走过去，然后走过去之后发现哎呦哇这教堂好神圣哦，除了外观造型非常的一样挑高，然后非常的令人这个肃然起敬庄严感之外，这教堂的正面竟然有光哎、欸。
嗯，
我都在讲说哇塞它是夕阳打在它的正面吗，我都在跟小姚讨论说哇塞这个古人也想得太准了吧，这个夕阳打在上面那个神圣感我差点都要跪下来信主了，然后就往后面一看、嗯、靠腰他对面的屋顶偷打灯就是屋顶面打一个小小灯打在那个主教堂上面，让我以为是真的光，
就是他很巧妙他不是自己打灯，他是对面帮你打灯，
对对对，只是打得很自然蛮巧妙，然后在夕阳的时候看起来、哦、好像是哇靠算太准了吧这种感觉。
对，
但锡耶纳主教堂也非常值得一看，而且特别是我对锡耶纳的印象其实蛮好的，虽然我们
对你对锡耶纳印象
超好，虽然我们就是匆匆过个两次左右，因为锡耶纳呢除了这个主教堂之外它还有一个广场，那这个广场呢跟我们在欧洲地方其他地方看到的广场不一样，一般的广场就是四面都是建筑，然后很大的地方也许有个喷泉然后都摊贩之类，没有，这个广场是一个有点像盆地感的广场，它中间有个凹陷然后坡度往上有种放射状的感觉，所以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往下凹的一个广场斜坡感，然后因为那个斜坡感那个斜坡的角度又不是正斜坡，它是有点歪的斜坡，然后歪的方向刚好正对他们的一个应该是他们的
中塔之类的
、嗯、市政厅之类的角度、嗯、所以那个地方就会很不自觉的让有人会在那边坐下来野餐。
对、
哦、
对，
而且那个广场呢四周的建筑呢的一楼都是餐厅，都是那种欧洲会延伸到骑楼的餐厅、嗯、然后所有人都在那个餐厅
吃饭，户外餐厅、嗯、
面对了这个广场，我觉得那广场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氛围
跟引导感、
嗯嗯
哦、如果今天这个广场全部都是平面你可能不会坐下来，
对，有可能，
对
对，
但因为它有点斜度，
嗯，
你会有点像是一个有点斜度的
小山坡，
对
对、
凹的
对、哦、但是它其实并不是山坡，它就还是地面然后砖石，可是因为它那个坡度会让你忍不住好像觉得我可以坐在稍微小气坐在那个坡上然后面对着那个中心点这样看，所以大家整个广场的聚集的目光焦点都在那里，
嗯，没错，特别是锡耶纳又是一个小山城，所以它就是有点像是环状型的九份、嗯、给那种感觉、嗯嗯、所以你就是在那个地方 方走的时候，哎，这边斜坡啊，走就转个弯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其实我对那个城市印象是蛮好的。
就是对，那个地方，就我们从佛罗伦斯离开之后，我们要去蒙塔奇诺之前中途的停靠站就是 Siena， 这样就是反正我们就开始在整个托斯卡尼一直在那边开着车晃来晃去，晃来晃去。那个地方也蛮经典，就蛮多人会去的。好像说它是一个中古世纪的小镇，就中古世纪过后，
是锡耶纳公国啊，这个在我们 Podcast 上有讲过
啊，对对对，锡耶纳公国我们有讲过，哎、欸，
yes, yes,
对、嗯、对，然后反正他后来他比较没有后来一直在新建的大型的那种现代化的建筑，所以你一进去那个地方，你会感受到一种中古世纪的氛围，很质朴，然后就是蛮特别的地方这样子，所以有机会真的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好像之前在讲锡耶纳公国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啊，有机会可以去看看，有机会去看看。然后我们就去
不知道是重播大
讲蒙塔奇诺的时候也有啊，讲蒙塔奇诺好像也说嗯，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多美的山城，巴拉巴拉，我们就去了。
对，然后我们真的去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讲我们这次去蒙塔奇诺这个拜访酒庄的部分啊。
嗯，
耶、yeah, ，
讲哪一家？
葡萄酒了、哦、
哪一家？我们这次去好多。
我们先聊一下我们去蒙塔奇诺，
嗯，
这个镇的感觉，好了，好不好？
嗯嗯 嗯, 嗯。
那个你的想法，我们是开车去的。
对对对，我们开车去、
啊。然后去的时候其实有点戒慎恐惧、嗯，因为开车这件事碰到当地的 ZTL， 就是这种禁止通行的区域。
对
对。然后我们沿途在看说，哇靠腰啊，这到底是不是啊？因为查不到资讯，你知道吗？对。那我们一开始到蒙塔奇诺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镇诶、欸，就是，你会感受到说，在隐藏在那个托斯卡尼的田园风光当中，然后远远的时候，我们开着车远远就会看到有一些高耸的小建筑，然后就想说、嗯、啊，那边就是了吧，蒙塔奇诺这样子。嗯，然后进去之后其实人很少，你诶那个感受很深刻，因为你从佛罗伦斯这种大城市跑到一个小城市之后，不再像大城市那么拥挤了，然后建筑的颜色会比较简单、
嗯、
质朴一些、
嗯、
可是整个氛围是舒服的，
嗯
嗯，不会有不太会有什么样的观光客感觉，你觉得他们就是看起来比较像多半是在地居民在生活的样子、
嗯、
这样子。
嗯,
嗯,
嗯，那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因为小妖订了一个很漂亮的旅馆
啊，这真的是不是应该要称赞我一下、嗯、我可是万中挑一呢。我想说好，我们到了那个蒙塔奇诺，那山城风光嘛，就是田园景观，那如果可以看到 view 的话应该是不错、
嗯、
然后上网比了一下价格，发现其实住宿也都没有非常便宜了，就是我大概就找一个3000多块水准的一晚的一个住宿点这样子去看，然后去比了一下，发现有一家饭店，然后那家饭店他们的房间有一个很大，没有很大，他们房间有一个落地窗，然后落地窗打开就是正面着整个托斯卡尼的一个风光，而且它是一望无际的，然后视野超级好，它刚好就是在一个应该算是一个山壁旁吧、
嗯、
就是边边，反正它就是往下看，然后整个田园的景色这样子。我想说好，那就它了，算起来价格也没有落差很大这样子。然后之后正宇哥看到超满意了。
对啊，因为就是你可以在窗边打开，就是弧形窗边打开就看到整个蒙塔奇诺的样子。
其实你不用开也看得到，因为它就落地窗嘛，透明落地窗。
对对对，就是哇塞，这个景实在太好了。只是可惜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刚好那个空气品质不佳。
对。
刚好遇到这个
撒哈拉沙漠。
对，后来问酒庄还知道、嗯、因为沙漠出来的沙尘暴。
对。
所以有一点点灰啊。但是你可以感到那个视野是非常非常棒的，这样子。
好天气的时候应该超好，因为我们去那个在蒙塔奇诺两天的时候，大概天空都是这样灰蒙蒙的，然后我们就想说这是正常现象吗？我们就问酒庄，酒庄说哦不，我们平常都是一望无际，然后看起来超美丽，我们会有蓝天等等的，那就是因为撒哈沙漠的那个沙子吹到这里来，想说哇超扯，原来可以吹这么远哦，这样吹这么。而且那个沙子的那个状态，那能见度很差的状态的明显感受到是连你的包包上面都有沾到沙子。
有吗？是你的包包？
是我的吗？
是你的包包？
是我的包包？
是你的包包？对。
诶，
是你的包包，
是你的吧？
是你的啊，
你
开始记忆错字，是你的包包、啊。
我的包包是滑的，怎么会沾到沙子？
你那时候还给我看说，你看连我的包包这边都这样这样这样，是你的包包。
我怎么记得是你给我看说你的包包这样？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被置换了记忆了吗？
好可怕，好可怕！反正就是有人的包包，某人的包包上面都会有一点沙尘，你要把它拍掉，你就知道那个沙子有多夸张这样子、嗯。但即便是这样，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田园的那个景致，这无边无尽的感觉，很棒。
没错，没错、嗯。然后我们这是在蒙塔奇诺呢，我们拜访了三个酒庄。然后我们先打其中一个酒庄，因为酒庄太多了，我们先讲其中一个好了。就是我们现在其中去的一个呢，在叫做皮安德里奥里诺，就是我们这蒙塔奇诺拜访的第三个酒庄。
嗯，
然后这个酒庄呢，它在。这个蒙塔奇诺最有名的酒庄比翁迪桑迪的旁边，
嗯嗯 嗯，
就真的在旁边。为什么真的在旁边呢？是因为，
嗯，
我们当时约好的时间应该是早上嘛，
对对。
那我们就嘣嘣嘣开车去，然后酒庄的主人呢，有写信跟我讲说，哦，我们不是不太好找，你就开车的时候经过某个地方，和右边一个黄色建筑，左边就是我们的，好、哦嗯、之类的，好、哦。但没看到，开开开，哎、欸，总会看，哎、欸、靠腰，这是比翁迪桑迪、欸，哎，就它有大大的门口。因为比翁迪桑迪这上班也想去，但是这家酒庄比较机车，就是他不接受任何的游客预约，不接受任何的参访、嗯嗯。然后 OK， 然后你屌你屌，
嗯，
就说哎、欸，对，他就在旁边呢，然后就转过去、嗯，然后旁边就发现一个小路，就开进去，你就远远的就看到那个庄主夫人就在那边挥着手等我们。
对对对对对
对，好，
还有狗狗。
对，这个庄主叫卡洛琳。
嗯，
卡洛琳是女生嘛，齁，其实她才是老板
啊，她才是老板。
Yes， 她呢是北艺人，她是上阿提姐的人、
嗯。
然后据说她小时候家里住在城堡里面，然后小时候家里城堡里面就有一些600年的超级老藤，就是老受葡萄酒文化洗礼、
嗯。Okay, OK，
所以她在1997年的时候买下这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就叫做这个。皮安德里奥诺、
嗯
哦、就是这个葡萄园，那所以他有成立一个同样名字的酒庄、
嗯嗯、
对，然后他刚开始买下来的时候是爸爸跟爸爸的朋友一起在酿造这样子、嗯、然后后来他在2000年的时候遇到一个酿酒师叫燕安、
嗯
哦、然后燕安在德国学酿酒，后来跑去南法工作过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个人就成为他的老公，
嗯嗯嗯，就我们那天
对
一起喝酒的，
对，后来他老公就蹦蹦跑来跟我们一起喝酒，所以后来因为老公是学酿酒，所以就由老公来主导酿酒
啊、哦，难怪，
所以就是第一次老婆的，然后这个酿酒是老公的，这也蛮符合台湾的习俗、
啊、为什么
房子买老婆的啊、哦哦，蛮符合台湾的习俗，对不对？那天去我们一开始去开车非常热情的招呼我们这样子，然后就开始跟我们介绍，逐一的介绍他们的整个园区。
对，
那时候有什么想法吗？
他一开始在介绍什么你知道吗？还在介绍他的花、欸嗯、还在说、嗯、他们这平常种什么花什么花，然后这是他的花园，然后可能夏天的时候会有什么花，然后现在这边是开什么花，然后这边这个花还没长起来，可能新种的这样、嗯、我想说哇，因为酒庄主人很认真在跟我介绍什么他的花什么的，他一定很强调自然。
好，我跟你这个解释一下，因为这个酒庄是生物动力法，
嗯，
生物动力法啊，那生物动力法呢，他当时跟我们提到的点说，他在每个葡萄园里面啊，葡萄园一排一排嘛，他在葡萄一排一排的中间都有种一些花，
对，
很小很小的花、嗯、但是花的功用他当时跟我们讲是干嘛的呢，就是他到了夏天的时候会用一些农耕机把这些花推平推倒推倒、
嗯、
然后推倒之后呢，这些花就可以帮助土壤水分不要过度的蒸发，有点像是 cover 的感觉、
嗯、
cover 的感觉，所以春末的时候就会开始做这样子，然后你在平常的时候呢也可以作为这个生昆虫的栖地，所以它就会有一些生物多样性。
嗯，
那我那时候问他说，欸，你这个种花是经过设计的吗？他说对，所以它的每一个葡萄园的每一个葡萄一列一列中间都有这样的零星散落的花，
嗯嗯，
哦，第一件事就觉得，哦 ，OK， 这个有一些想法，因为我们在做生物动力法的酒庄里面，很多的做法不太一样，有人就是让它杂草自己长，
嗯，
好、哦，有人不用农耕机，有人是用这个马，用马去耕，因为农耕机会压太平了，那用马的话就是比较随机一点，
马很大只
哎、欸，所以你的地要符合，你地要符合，所以做法不一样。第一件事情就是，哦，你从这个地方就看到这个酒庄。很有想法、
嗯嗯、
很有想法。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他有养蜜蜂，
对， 对，他还养蜜蜂、嗯、然后我说所以你们自己有蜂蜜，他说对，他们自己有蜂蜜这样子、嗯、然后也是强调蜜蜂就是整个生态系的一部分，大自然一部分，他怎么样去应云，然后在这个整个生态的循环当中扮演的角色、嗯、然后我就再次确立的时候，嗯，他们真的很注重这个自然的生态。
他为什么要养蜜蜂呢？
为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解释是这样的，他老公呢是德国人嘛，他们德国家族是养蜜蜂的。
哦，
是养蜜蜂的。然后呢，所以他用养那个蜜蜂呢，那蜜蜂看起来规模没有很大，
对对对，小小的，对对对，
然后有蜂巢会飞来飞去这样子。
对对对，
他会用酒精去萃取蜂胶，然后让那个蜂胶混合酒渣做成一个蜂胶的涂剂。
嗯，
然后在春天剪枝的时候，就剪枝葡萄会怕会细菌感染嘛，他就把那个蜂胶涂在葡萄树上。
请问一下，他那天有讲这个吗？
没有，就
是、没有，是你后来找资料。
对对对对对，
我想说，我们那天好像没有问到这些。
对对对 对, 对，然后涂在那个切口处，然后帮助葡萄树。
哦，就是一个天然的药膏的概念，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对，你可以理解，就是一进去他给你介绍，你就会感受到他所有的设计的用意都是可以做一整个生物生态的循环的样子。
没错，
对，
没错。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因为这个酒庄总共五公顷的葡萄园，其中有 3.5 公顷是 Brunello di Montalcino， 1.5 是 Rosso di Montalcino， 也就是比较平价实惠的等级。好，然后那这个我那时候在蒙塔奇诺的时候，我有感受到课本上没教到的东西，因为在课本上就教到这两个分级，他只有说酒庄可以根据这个年份的好坏自行降级，但我没有想过原来可以从葡萄园就先登陆。比如说我以前以为是大家都酿一样的酒，然后最后我自己去试，我这一桶我觉得不好，比较差一点，比较年轻就是 Rosso， 然后这所比较好就是 Brunello。
嗯，
就虽然我们这次拜访有人这样做了，就从同边事情来决定。
嗯，
然后但是也有人是直接指定这个园跟工、
就是、
跟工会登录，或是跟政府登录、嗯、这个地方就是 Rosso， 这个地方就是 Brunello、
嗯、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做法。
嗯嗯嗯嗯。
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酒庄呢，它不剪枝不剪叶，
嗯，
不剪叶、嗯、这点呢跟惹化做法是一样的，因为一样都是那个自然动力生物动力法，就是它自然让藤蔓长出来。哦，然后他们透过这个叶子的管理呢，决定说哦，这要遮住葡萄科啊，太裂了，或是要通风一点把叶子疏开，但它不剪，所以它的树就长得很葡萄叶就长得很高，然后再可能有一些铁丝让它生长。然后我们这次还看到说，它甚至他们有一个实验园，还有带我们去看
嘛。嗯，有。
它这个实验园呢，甚至直接种树。
嗯，
在葡萄园里面。
嗯
然后像我们一般的葡萄园，它会让铁丝往上长嘛，长在铁丝上往上绑。这个实验园，它甚至直接让它长在树枝上，哦，这也是非常自然的做法在。
因为他强调他不要用铁丝绑，
对，在那个实验园里面，
他用树枝绑，
对
对，就是有很明显有感受到那个他生物动力法的那个想法，这样
没错没错、嗯。而且然后他还带我们去参观他的新盖的酒窖，
对对对
对
对
对，
他一直说只有给你们看，
对，然后当然就是不知道西方人的浮夸谁知道。但他有提到说，就是大幅的改善他的生活品质。
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说你们是应该啊。
没有，就是可能就在拣选分类的时候，可以大幅的减少这样子。
嗯
非常有想法的是，他们连就像我们像葡萄汁，比如说你压榨完之后，你要送进去酿造或干嘛，你可能要运送嘛，对吧？他不用塑胶，好、哦，他不使用塑，他只是使用橡胶管。
哦、嗯、哦、对对对，
他
很强调这个事情，对、
嗯、
这不用塑胶只用橡胶，反正就是一切都是要更接近天然一点嘛。
嗯，就是更天然一点这样子、嗯、然后后来呢后来就他就蹦蹦蹦，他就带我们参观他的酒窖，
酒窖
新的设计还有两三，我记得还有两层嘛。
酒窖的设计非常的巧妙、欸嗯、就是他强调说我应该没记错是这一家吧，因为此行我们参访非常多酒、嗯、非常多家酒庄，就是他有强调说他的瓶子跟那个橡木桶是在同样的温度里面。
嗯，因为他的因为那个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它是需要经过瓶层的，应该没忘吧，对、
嗯、
它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瓶层，
有同层瓶层，
对，它需要一定时间瓶层能够上市、
嗯、
那他当时跟我们提到说哎、欸，有些酒庄比如说你在橡木桶里面做桶层，然后你变成装瓶之后，你就拿到另外的地方去做瓶层、
嗯。
但他认为说酵母不一样温度，所以他的酒窖里面是桶层跟瓶层放在同一个区域里面。
对，
而且他甚至慎重到他没有打开酒窖让我们进去看
啊，
我们是在外面看的。
此行我们几乎都有看到酒窖，但是就是我们几乎都有进去在桶子旁边这样看桶子，但是他很对，的确
他非常的慎重，
他非常慎重，因为他们好像相当相当重视那个酒窖的温度的控制，
对。
然后他有跟我们讲，那酒窖设计刚刚讲到两层，就是他是先一层空间在里面，我们是在外面玻璃门看，然后他另外还有一层水泥包覆起来，你会觉得很像隔水加热那种感觉。另外一层
核子反应炉啦，
哦，核子拍哎拍谁拍谁拍谁，然后反正墙跟墙之间中间就会有孔隙，就有通道，通道还蛮大的，所以你的风会流动，就会从那边流动过去，达到一些降温跟冷热循环的效果。所以光站在那边你就觉得说其实蛮凉的。嗯，真的是每一个酒窖进去，我一进去就觉得冷。明显冷，就是果然这个酒窖的降温是这样子，很
就他们是比较自然，他比较自然，因为我们
超级强调自然。
我们这次去其他酒庄，有人提到说，就他们会喷水，好，有地方会开冷气做预备，
对对对对对对。
但这个酒庄显然，我觉得它地上也有点点湿，所以它大概也有使用喷水这一招，但就是感觉它去尽量使用循环的方式，
但它没有空调，
降到一个就是可以理解的温度这样子，对不对？非常的细致，处在处理每一个环节的酒庄，
很细致，
产量也不高哦。这个酒庄的产量呢，其实是它每一株树只留四串葡萄，所以它是非常绿色采收的葡萄。然后几乎每一棵树只产一瓶酒左右。我讲讲，每一藤只买四，只留四串，所以每一棵树只产一瓶，所以产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它是属于的低产量。来浓缩这个酒的风味的做法，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大概参观了几轮之后呢，他也带我们看，哦，我们旁边就是比翁迪桑迪。我是不知道当地人对比翁迪桑迪的想法是什么，对对对，就当然很有名嘛。然后好，然后他就带我们去他们的酒窖品饮，这样子。然后没多久，老公
客厅，
对，他老公就蹦蹦蹦跑进来了，这样子。哦，老公中途加入，
对，
老公是一个非常的性情中人，就是。你在跟他聊起酒的时候，他就哇靠，就跟你讲说，我跟你讲那年份怎样讲，哦，我跟你讲那年份怎样讲，哦，就一直跟我讲讲半天，然后非常的热情。然后我们一开始喝他的 Rosso di Montalcino 嘛，我一开始喝到就觉得，哇，这个酒跟我们以前喝到的，你可以感觉到它更有活力，
嗯，
那个活力感是它那个酸度的活泼程度，
嗯，活泼，
然后又不至于让你觉得说很酸，它还有很丰沛的果香，
嗯嗯，
那喝起来感觉是非常棒的，
嗯嗯
嗯，我都说印象深刻，
其实一喝就觉得很不错，因为我们就整个餐房下来结束后就开始喝嘛，就是它也一样，就是标准的适应的。White tasting 的样子，然后喝，后来老公进来，然后老公我忘记到底是讲哪一年那个问题，就老公进来，然后
一八
嘛，
就当我们开出来就是啰嗦喝完之后，喝到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开2018年给我们喝，然后一开始喝的时候呢，她老公刚好进来嘛，然后老公哎，老婆帮他倒一瓶，老公开始喝，然后在喝的时候，老公就觉得说这边不对，这边
他就一直皱眉头，
对，
他一直闻，然后一直用意大利语沟通，他说好，你看起来你就会理解说他好像在跟他老婆闷说这个味道不对之类的，这样子，
然后他就说那就叫老婆再开一瓶，
对，就
再
开
一
瓶，对对对，
然后我就吓到了我吓到的点是一样18年的版本，他第二瓶看的那瓶酒完全不一样，就是18年的第二瓶酒那个香气打开之奔放，
它是布鲁内瓦吗？
布鲁内瓦，对，打开之奔放，你可以感受到明显的那个洛神花香的感觉，然后你再去对哦，原来先前那个香气是很沉的，几乎就是淡淡的而已，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因为他说这是 Coke， 然后我们后来我们那个话题后来就延伸到软木塞的问题，因为他给我们展示一些图，就是说他们买了一些软木塞，然后他们每一个都要去确认跟闻，说他到底有没有 Coke， 但是还是会有一
些
漏网之鱼。那我就问他说：“哎，这个软木塞公司不能保证吗？你卖货给我，哎，为什么会有这种？”他说：“没办法保证啊。”那我就问他说：“你有考虑用螺旋盖吗？或是用 DIAM 这种新形态的软木塞？”他说他知道有人在用，但他觉得他不喜欢，他觉得那个酒被压住了，所以他不喜欢。所以他说：“也许吧，就我们会顺着潮流走，然后也许未来会用，但不是现在。他不喜欢，他觉得那个还是要给软木塞去做。但就发现说哦。”它带有很强烈的这个古典主义的浪漫感，你知道吗？它宁愿去赌上这个，也不愿意，因为你一样做自然动力法的酒庄，比如说像纽西兰，非常多人会使用螺旋盖，或者像德国非常会使用螺旋盖，这非常 make sense，因为你要让它自然嘛。 哦，所以自然也许是说不要让它尽量不要有一些东西干预它，像软木塞这样的东西，
嗯，
你们辛辛苦苦酿一支酒就被 cork 不是很可惜吗？然后所以我那时候还感觉到说，哇，这个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那个 cork 跟没 cork 的差异度这么大。
但我还是要讲，如果你觉得那是 cork 的话，你喝到那瓶酒你真的不会觉得那是 cork，
因为他每天都在喝，他知道
是这方面。对，就是你当下喝你就会觉得那瓶酒是正常的。在台湾喝的话，你觉得你不会，你不会觉得那瓶酒有什么失职吧，还是什么味道，就觉得那瓶酒是正常的，是比较之下的结果。所以那个 coke 比较不像是我们过去认知的 coke， 是它会有可能不好的气味吗？我觉得不会，它
不一定，不一定会有，不一定会有，因为 coke 主要就是它里面所含有的一些，我记得应该是二氧化硫的一些杀菌的含量太多了一点点，所以它会让你的，因为你是香气很复杂嘛，
嗯，
它一定要多到一个程度才会出现什么狮子板，那个是真的很多。
嗯，我上次有喝到，
对，但多数都是因为它的那个气体重量比较重，所以要把你的那个整个香气都往下压。
嗯嗯、
哦，所以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它的第二瓶真的是奔放到不行的花香，跟第一瓶完全不一样，同年份的。然后更好笑的是说，哎，那老婆问我说我们还要加什么嘛？我说哇，这个，然后老婆还看我还。调了一下，调了一下，然后看我调一下眉头，说看懂吧，好喝吧，对不对？那种表情你知道吗？
得意的，
得意
的，骄傲
的，得意的嘞，对对对对。那我们当天也跟这个酒庄聊了很多啦，因为我几乎每个酒庄都有问到他们对于气候暖化
的
想
法、
嗯、的想法。整体来说，我觉得蒙塔奇诺还好，就是我觉得他们有感受到变暖、
啊，
但是像这个燕安这个酿酒师，他讲的也比较乐，相偏乐观一点。他大概意思是说，他觉得他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在预测每一年的气候 的状况、
嗯嗯嗯、
本来就在预测了。那你这个气候暖化可能让预测变得更困难，但是也就是顺应的方式去做、哦、虽然难了一点，但是也就是这个样子、哦、大概算是比较偏乐观的角度。
嗯，我觉得会有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蒙塔奇诺感受到的酒庄给的 feedback 多半都是反正就是做啊，我们就是看天吃饭就是做啊，那种感觉。是不是主要还是因为其实我们互动应对的都是小农，然后他们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酒庄，我觉得他们就非常手工业，这种就是自己事必躬亲在做，就两个夫妇然后在做这样子，所以感受上就是量可能产量也不多，然后他们就顺意着这个自然的环境下面去做，他们觉得就是这就是他们工作要面临挑战一部分这样子。
难讲哎、欸，我们这次有去大酒庄还记得吗、
嗯、
我们后来
有
去一个有产阿玛罗内的大酒庄，我也问了他一样问题，他也给我一样的答案啊，对吧、啊？他觉得听起来他的说法是，这我们之后集再讲。就听起来他的说法，觉得说，因为酒庄很大，你要动很困难，
嗯、
我要动那个动那很困难，有点像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可以第一线跟酿酒师，然后这样一对一的来聊，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
很珍贵的
经验。而且这个燕安哦，他个性很硬哦。如果有听我们上礼拜一集蒙塔奇诺假酒事件的听众的话、
哦、我说重播的，
我赶快会帮重播洗一下流量这样子、嗯、就是如果听到那个就是蒙塔奇诺当时造假嘛，他造为了要更浓郁的酒，所以混了一些西班牙或是那个 Nejo Davio 西西里的葡萄品种的来让混进去里面，
嗯，
来让它变得颜色更深嘛、哦
嗯、
所以就导致了蒙塔奇诺非常多的酒庄卷入。当时呢这个燕安呢就有跟蒙塔奇诺工会建议，
嗯，
说你应该去利用这个已经发展出来的这个花青素分辨技术来辨识葡萄酒中的品种到底是什么。
哦，有这种东西哦。
对，有有有、嗯、那你所以你要先定义神就被谁，因为蒙塔奇诺神就被谁嘛，你觉得定义神就被谁的花青素大概长什么样子，然后再去找说哎，每瓶酒大概是什么样，
有种 DNA 鉴定感
类似的感觉。对，但工会完全不理。
为什么？
就是觉得不需要啊之类的，所以燕安就退会。
哦，这么硬哦！
所以他个性其实蛮强硬的、哦，
有感受到他真的是比较性情中人一点这样子。
嗯，嗯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也蛮有理想性，也蛮有真的想要做一些东西的。哎，这个酒庄1997年成立，然后后来应该是在2003年左右开始做生物动力法，好，然后所有的配方。我们有一集有聊过那个生物动力法要什么501啊、502啊、什么牛粪啊什么这些，全部自己做。
嗯，
好，就是我们有问庄园主人嘛，全部自己做。好、
嗯
哦，所以呢，他开始做的时候，他的成长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说他的名望成长非常非常快，然后很快就获得了很多国际的 那个大师的认证，说这个酒真的非常非常棒。然后我们第一次喝到也真的非常非常屌。
嗯，
然后更有趣的是他们产量很少。
嗯，
然后他还问我说我们怎么知道要来他们的酒庄，我说我看很多书我就知道你们很屌，对哈，就是来这样子。所以整体来说是这酒庄呢，如果以后我会发现在台湾有一些酒庄有一些代理商进口商会有零星的预购啦。
哦，
但通常量都不大。量都不大，然后他们酒的单价也不会太便宜。
嗯嗯，
好，对，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皮安德里奥诺。
嗯，我、嗯、
拼一下，拼一下给大家听啊 ，P A I N，
嗯
，D E L L O R I O N O， 对，有兴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样子，
嗯、
对不对？
嗯，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在人家家的客厅，然后跟人家夫妻聊，就我们四个，我们总共就我们四个，
嗯、
大家这样子、
嗯、
这样尬聊，然后嗯。这酒庄主人酒庄夫妻真的是非常的好客，因为我们要走之前，然后那个太太还起来说啊，我有准备个小礼物要送给你们，是他们自酿的那个橄榄油。
橄榄油，对
对，觉得哇真的是 so sweet 耶、欸！就是我们这个餐房是不是收费的餐房哦？然后他们开酒开得非常，就像你就真的很像去朋友家做客一样的感觉，坐在人家家里客厅怎么样？要说什么？
我们有少喝到一瓶啊，但没关系，不重要。
少喝到一瓶吗？
这个酒庄呢，它如果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其实还有一个进阶版本是 Reserva 的版本、
哦、
但在 Reserva 的版本呢，在这个工会的分级里面其实有点无聊，因为 Reserva 就是放比较久而已、
嗯、
所以这个燕安他觉得说这样分级不合理，你只是放了比较久有什么了不起之类的，所以他后来有开另外一个生产线，就是单一葡萄园，
嗯，
但是量非常非常少、
嗯、就更少这样子，
这边没有，
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已经喝到我当下有一点我觉得我怕再喝下去会有一点醉。
有没有喝很多吗？还好吧。
喝的有一点呢、欸嗯，我觉得喝的有一点多，所以后来他们说啊还要吗？还要吗？然后问你还要吗？这样子。
因为我吐酒没办法、啊。
哦，对啦，对，所以因为要开车，因为那个当下还是要开车。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不能真的喝的很随意、很开心这样子。我们还是要开回去啊，开回去佛罗伦斯啊、
嗯、
那一天、
嗯嗯。
对，那天是我们此行开的最长途的。对吧、
嗯、
对，所以还是要关注一下，没有办法真的非常放松。如果我们是那一天还是要入住在蒙塔奇诺的话，我觉得也许就好一点，因为对方也非常热情的款待这样子、嗯、然后真的很谢谢他们，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也希望他们对台湾有好印象，因为我们此行去、
嗯、
然后跟人家说我们是台湾，大家都哦很意外耶，就是台湾其实很罕见、
嗯哦、台湾吗？ Earthquake OK fine 就是、嗯哦、
刚好遇到地震。
我觉得下次如果我们要再去那个西方的酒庄拜访的时候，我们应该车上带一瓶台湾的酒。
哦，那可是你要带什么代表台湾呢？
也许不知道，葡萄酒啊之类的，或是格马兰威士忌、葡萄酒桶之类的，我觉得可以考虑。哎，
你可以带台湾高粱啊。
不是台湾高粱吗？台湾高粱我还好。对，
没有，不是你好不好问题，是代表台湾的问题。
没有，因为没有，因为喝葡萄酒了，你给他烈酒我不知道，对，可能太烈吧。
会吗？
对，太辣他受不了之类的、
嗯、OK，
对，这个很有趣。那我们接下来几集呢也会继续跟大家聊我们在意大利碰到的各种有趣好玩的事情，还有旅游建议，还有我们这次参观过非常多的酒庄，
五间耶、欸、
五间本来五间吗？
本来要七间，
一二三四五，本来要七间，后来取消两间，有点可惜，
就是真的是体力不堪负荷，我们快挂了。对，
嗯，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咯。
你现在收听的是喝吧葡萄酒的 Podcast， 他是去完意大利改观的郑宇，
他是去完意大利之后还想再去的小妖。
我们有在那个罗马许愿池丢硬币、欸、
丢硬币，
就据说会回到罗马、对啊，如果你喜欢 Podcast， 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你也可以到我们的 IG、 我们的 Facebook、 我们的 YouTube 各个地方来留言，然后你也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信箱是 y@tipsywith.me。
好，就这样，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拜拜。